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5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百名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柔和的阳光下祥和地集体练功，开始一天的庆祝活动。欢乐祥和的场面吸引很多过往的游客拍照留念。在纽约，数百名不同族裔、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中心著名的联合广场上上午集体练功，展示大法的美好，下午欢歌载舞，表达对师尊的无上感恩。他们中有修炼十几年的老弟子，也有刚入门的新学员。从大陆来纽约探望女儿的林先生和太太上个星期才到纽约，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的活动，出于好奇就来看看。他们说，在中国他们有一个邻居是练法轮功的，平时对他们都十分和善。我们可以保证那个邻居在中国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纽约第14区的国会议员卡洛琳·麦隆尼致信纽约法轮大法学会，祝贺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麦隆尼女士在信中表达了她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切祝福，希望迫害早日结束，在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能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来自乔治亚州第5选区的约翰·路易斯议员于4月30日致函美东南法轮大法学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麻州昆士市褒奖第11届法轮大法日。麻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蒂瑟褒奖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台湾各地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5月9日，台北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大陆游客票选第一来台观光必游之地的台北101大楼前的信义广场，庆祝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有明慧豆豆园小朋友精神抖擞的红吟朗诵，和由来自各行各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场面温馨热闹又祥和。表演活动告一段落后，所有学员齐聚中央，双手合十向师尊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下午3点多，游行队伍由声势浩壮的天国乐团开路，接着是笑容可掬的仙女队、小弟子腰鼓队和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的练功方阵。来自上海的王先生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感人啊。5月8日，高雄法轮功学员在著名风景区西子湾和莲池潭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几十辆游览车的来台的大陆游客看到大法在海外红传的盛况，都惊叹不已，并纷纷合照存影。来自桃竹苗的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坜市的中正公园，庆祝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邱垂真先生是台湾立法院最高顾问，于4年前在亲戚的推荐下学练法轮功。他表示，除了找回身体的健康之外，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几十年的忧郁症不药而愈。香港法轮功学员5月9日欢聚一起，庆祝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感念师尊18年来无比慈悲的救度，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5月9日，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繁华市区举行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正值周日，路上行人观光客众多，人们惊喜地领略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法轮功修炼者的友好祥和。5月8日，百余名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大法日前夕的周末，在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集会，穿越主要街道举行了游行和庆典活动。5月9日，墨尔本学员举办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欧洲各国学员举行了庆祝活动，德国慕尼黑和一些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5月8日聚集到慕尼黑王宫和国家歌剧院前的马克思约瑟夫广场举办了庆祝活动，通过练功和图片展等方式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大法的美好。
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同步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表达对恩师的感恩。中国大陆华北逾200地区，东北130地，西北逾50地，华中150地，华南华东150地，其他各类逾330地，军队系统、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等各行各业、各年龄层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网发给李洪志师父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天津大法弟子表示，师尊的艰辛付出与巨大承受是宇宙中任何一个生命也无法想象的，师恩浩荡无以为报，众弟子唯有珍惜这所剩不多的同化法的时间，精进实修，放下自我，形成整体，广救众生。四川一家四代同堂的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家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真心地感谢师父，不仅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一定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有河北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网向师尊表示，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多久，在修炼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弟子将一如既往坚持以法为师，学好法，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自己的辉煌，实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5月7日至9日，神韵再次光临加拿大的多伦多，演出所蕴含的华夏5000年神传文化精髓，以全新视角诠释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令中西方观众叹为观止。加拿大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家查尔斯·派斯特已经是第4次观看神韵了。他表示，神韵展示了中国人的天赋，神韵舞蹈是令人惊叹和非常精确的巨大工程。当我看到那些捂着手绢的女舞蹈演员时，我都在想，她们就不会不小心扔到地上吗？竟然从来没有发生过。舞姿是如此的有风格，动作如此的精确无误，她们又是如此的高贵典雅。安省皇家博物馆名誉主席海勒·沃尔克和曾任安省厅长的先生高登·沃尔克一起欣赏了神韵的首场演出。他表示，如此惊人的舞蹈能力、美丽的服饰和音乐，这是我们看过的演出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沃尔克先生赞扬神韵晚会是一部辉煌的艺术作品，高超的艺术技巧、精湛的艺术作品，这是令人惊异的艺术技巧，背景呈现的所有中国文化遗产使人能很愉快地接受。加拿大勋章及安大略勋章获得者、著名小提琴家和指挥家维克多·费尔德布瑞尔认为，演出真是一大奇观，演得非常好，没有任何遗漏疏忽之处。他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完善，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出色，形成完美的整体，真是杰出的表演。 江宏路，原密山市公路管理站太平道班职工，于2002年2月12日被密山恶警孟庆启枪击后，被非法判刑14年。2003年，江宏路被投进鸡西哈达监狱，同年7月转到牡丹江监狱。江宏路由于长期被关押迫害，现在已经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监狱方面拒不放人。
神韵澳洲北美继续演出，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阿德雷德的演出5月7日圆满结束。阿德雷德是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巡回演出的第一站，共上演3场。神韵以完美的艺术演绎中华正统神传文化，折射出来的慈悲能量深深地感动着现场观众。来自艺术界、政界、商界和中国大陆的观众们对神韵赞不绝口。联邦参议员莎拉·汉森与婆婆一同观看了首场演出，她说，演出很精彩，我真的非常喜欢将文化故事以这种方式来呈现。我认为如果能够透过表演艺术和舞蹈来表达，这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沟通的非常好的方法。她说，我最喜欢演出的服装，颜色缤纷绚丽，真让人着迷。她认为演出最令人感动的一点是，你可以通过舞蹈动作、色彩和音乐直接沟通，无需只言片语。阿德雷德市议员克拉克先生说，中国有杰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但我知道的很少，所以今晚的演出特别有意义。演出色彩斑斓，音乐很美，我很享受。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色彩、活力和精确。那些舞蹈演员们好像在冰上滑行，技巧非常好，他们非常专注协调，台上所有的演员动作整齐划一，如手绢舞，边转动手绢边舞蹈。汤米是音乐电台 Coast FM 的强档节目主持人，在第一场演出中场后，他表示，我非常喜欢今晚的演出，他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一致性。我看到这些演员，他们不仅仅是在跳舞，而且是100%地投入于其中，努力地使每一跳、每一旋转都十全十美。身为资深的音乐人，汤米对中西合璧的现场乐队赞叹道，我太喜欢这音乐了，非常开阔，很难形容我的感受。我要说，神韵音乐家们真了不起，这音乐本身很伟大，激励人。他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不但美，而且很有表现力，这音乐让我内心升华，健康向上。音乐家们演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与舞台上的弹跳相辉映，让我也想和他们一起跳跃翻腾。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申冤地诉状，4名老人在法院被绑架。2010年4月30日上午，武汉市江岸区的4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宋文秀、吴碧林、黄静和孙静平来到江岸区法院找刑庭的法官吴山荣和叶丽，申诉宋文秀的女儿法轮功学员李世红被非法抓捕庭审的冤情。法院庭长吴山荣却找来岸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后湖派出所出面，把4位婆婆绑架到江岸区委在陈家基的洗脑班关押。此前，江岸区法院于4月7日庭审李世红，当时庭审法官是叶丽。家人觉得对李世红抓捕起诉的过程中，执法者在犯法，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入室抓人，抢劫私人钱财1200元现金和物品。昆明公安不务正业，17人围堵绑架散步老太。2010年4月22日上午，昆明市东川区6旬法轮功学员安顺莲和丈夫杨能文吃完早点，准备到外面散步。刚下到楼梯口院坝时，就被五华国保大队警察马斌、高新开发区公安分局杨永兴等17名警察堵在院坝内。恶警们进家抄走大法书和真相小册子，随后将安顺莲送五华看守所非法关押。2007年，安顺莲在医院向重病卧床不起的老人讲真相，送真相小册子。 老人病好能下床了。但安顺莲被老人吸毒的儿子诬告，将其给老人的大法真相资料交到了派出所。安顺莲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期间，安顺莲因车祸粉碎性骨折的右脚还未痊愈，但仍被劳教所强迫做奴工活。安顺莲这次被绑架时腿仍有残疾，行走不方便，并且双眼视力极差，连书报都看不了。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傅红霞，河南濮阳市热电厂职工，先后四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濮阳市看守所劳教三年，多次被强迫进洗脑班受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2010年3月3日，累遭中共残害的傅红霞含冤离世，年仅45岁。四川法轮功学员袁永文，女，68岁，邛崃电机厂退休职工，在绑架关押两年多的时间里，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多次出现生命垂危，家属一直强烈要求见受害者。于2010年4月20日在成都警官医院见到他时，老人被迫害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全身僵硬，全身皮毛骨头，牙齿也掉了几颗，右手有针眼，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徐大为遇害，乡亲联名申诉反遭调查，律师亦受打压。在2010年3月间，辽宁省清原县英峨门镇五个村的376位村民联名为本村被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徐大为申诉。几个月后，此事由中共调查，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联名信事件。徐大为家人聘请的律师王景龙遭到辽宁省司法厅的打压。大为是村民们公认的好小伙，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重判8年，在监狱遭受酷刑，出狱仅13天，2009年2月16日离世。受徐大为家属聘请的律师，沈阳法源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王景龙，把村民群体支持申诉的联名信、徐大为的身体状况对比的照片、医院总结等资料递交东陵监狱，两个月期间没有任何答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家属也不断将联名信逐级递送，发现连门卫保安都知道村民集体为被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鸣冤的事件。4月7日晚，清原县司法局长与公安局长直接到小小的村庄开始了调查，但不是调查民众反映的冤情，而是几乎逐户查询谁找你签的名，什么目的，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据悉，最近徐大为的律师被辽宁省司法厅找去严厉审问，据说之后所在律师事务所全所开会批评，王景龙身心受到很大打击。可以看出，联名信所反映的民意让中共感到惊恐。
本周27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29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征稿选灯，宁静幸福的三口之家。我是96年3月份得法的，女儿现在9岁，也和我一起修炼。丈夫说不修炼，但是对大法很认同。下面我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一件真实的事。一天晚上，丈夫苦着脸回来了，他说停车时风太大，看车人忘了把车库门挂上了，车开进车库一半时，车库门又被风刮回来了，把车门的车漆刮掉了。看车的人要赔钱，我没让他赔，就算是他的错，可人家也不是有意的。我还安慰人家说我也有错，我开进来的时候要是多看看就好了。你平时总跟我说要为别人着想，这回我就是这么做的。丈夫又回忆说， 前几天领导给我多发了200元钱，可是我在家休息什么都没干，可能是这钱不该我得，通过这件事儿找回来了。第二天他去了一个认识的汽车修理部，把车门喷完漆，自己掏腰包花了100元钱。他看到修理工很辛苦，家也不在本地，就又给修理工送去了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丈夫不仅说到也做到了，通过他的言行我也感到很欣慰。一个还没修炼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得。其实这是与他平时接触法轮功的法理分不开的。因为法轮功要求学员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能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更不能贪占小便宜，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关心爱护身边的人，对谁都得好。我和女儿平时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生活很节俭，在生活中不给丈夫任何压力，不强求他一定得赚多少钱当多大官，凡事为他着想，也不和别人家攀比，丈夫有什么需求我都尽量满足他。女儿上小学3年级，学习很好，钢琴也弹得很出色，在本市钢琴比赛中曾获2次金奖。在家里也力所能及地帮着做家务，一有空就和我给他爸爸包饺子。尽管我们不爱吃，但是他爸爸很爱吃，女儿就很卖力，擀饺子皮儿一擀就是1个多小时。爸爸每次吃饺子时都很感动。通过生活中的这些小事，他在我们身上也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也学会了凡事找自己，多为别人着想。现在丈夫每天都乐呵呵的，是法轮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宁静幸福。丈夫因此经常和周围人讲法轮功的美好，同事朋友也很羡慕他有个幸福的家庭。2010年明慧网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灯。
征稿选灯，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大陆大法弟子白玉。往事不堪回首，18年前的一天晚上，3岁的儿子发高烧，在医院检查时突然牙齿紧闭，没有呼吸，两眼上翻，脸色发青，不省人事。医生立即抢救，后来终于醒过来了。虽然醒来，可从此像变了一个人。原来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眼呆滞，反应迟钝，眼、嘴、面部神经及上肢时常抽搐，样子怪异而可怕。到医院诊断为癫痫病、羊角风。这如晴天霹雳，击垮了性格刚烈的我。为了给孩子治病，大小医院都跑遍了，也无济于事。每天瞅着这残疾的孩子，心如刀绞，整日以泪洗面，一度出现轻生的念头，想与孩子一起了却残生。1995年底，亲戚告诉我法轮功很好，教人做好人，还能去病。一听能治病，我就像一个即将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带着孩子就跟亲戚去了练功点。在练功点上先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然后学功，看着神圣的师尊，我从心底里喊师父，求您救救孩子，泪水止不住的流，侧脸看看孩子，6岁的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聚精会神地听师父讲法，周围的一切好像与他隔绝似的。学功时孩子非常认真学习每一个动作，那几天我整天沉浸在听法学功中，也没有在意孩子的病情。几天班快结束时，我突然想起这几天怎么没发现孩子抽搐呢？孩子好像也有了精神了，爱说话了，还给他爸爸纠正动作。真没想到刚学练功就这么大的变化，这法轮大法太好了。亲朋好友看到孩子的变化，都陆续练起了法轮功。我们都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高尚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世无争，善待他人，帮助别人。在学校里，孩子更是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由于品学兼优，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是所有认识他的人公认的好孩子，也是所有孩子们的楷模。模样也越来越俊秀脱俗，而且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许多技术不学自通。看着完美的孩子，幸福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特别是当儿子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高兴、激动、感恩、百感交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哭了起来。师父啊，弟子用什么报答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您没要我们一分钱，没吃我们一口饭，而您却给予我们这么多。您救了孩子，挽救了我们家，您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我们用什么来报答您？师父，昔日的癫痫儿如今已成为帅小伙、高材生，昔日的小弟子已成为青年弟子。师父啊，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用我的心一心修大法，勇猛精进。2010年明慧网5月13日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原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勇遭恶报被逮捕。李勇男，40多岁，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初期就参与助恶为孽，曾毒打大法弟子，被停职，而后继续任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其中的二中队是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女学员的黑窝。在任职期间，李勇追随恶党阴险毒狠地迫害大法弟子，对关押的大法学员实行关小号，不让睡觉，电棍电，用警棍毒打，不让上厕所，不让探视，强制洗脑，强制劳动。在2003、2004、2005年期间，李勇指使中队恶警乔小霞、刘俊玲、刘秀敏等参与迫害。明慧网有多次报道，使石家庄劳教所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严重地区。李勇狠毒地迫害大法学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恶果。在前几年，李勇的妻子已患癌症，近期李勇本人因经济问题被逮捕。肆意诬陷大法，河南油田协党书记任桂彤遭恶报。河南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协党党委书记任桂彤长期以来仇视大法，经常在大会上诬陷大法，并毒害本院职工，欺骗和威胁职工对收到的真相电话不要接听，立即挂断。2009年底，任桂彤体检时身体没问题，可过后突然患上肺癌晚期，现在河南肿瘤医院医治。2010年，加拿大国会中国人权53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司法真相，这次以中国法庭人权与司法为焦点的论坛吸引了80余名国会议员或助手、参议员和关注中国人权和司法现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5月5日的这次论坛由加拿大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欧文·考特勒、韦恩·马斯顿、让·多瑞恩联合发起。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曾在上海做律师的加拿大律师克莱夫·安世利以及法轮功学员何立志在论坛上发言。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应大会组委会的盛邀，连续第9年参加广岛鲜花节。5月3日下午2:20，在手执日本 NPO 法人法轮大法学会的队牌的少女引领下，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队伍登场了。大会组委会的广播里传来了播音员热情的声音，请看，日本 NPO 法人法轮大法的队伍走过来了。法轮大法又称为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指导，作为身心健康的修炼方法广泛受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有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功修炼者们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致力于世界的友好与和平。大法修炼者的队伍由3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路，仙女队伍随后，最后是身着黄色法轮大法 T 恤衫的练功队伍。真善忍国际美展于5月1日、2日、3日以及8日、9日和10日连续2个周末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学生俱乐部大楼展出。 前来观画者络绎不绝，许多观画者表示这些画作郁郁如生，触动人心。5月8日、9日连续两日，美国费城法轮功学院和明慧学校学生应邀参加了亚裔文化节，功法表演祥和而宁静，舞蹈表演欢快而富有内涵，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师尊的话，任何情况都要曝光邪恶。有那么多大法弟子还被关押迫害，感觉与有一件事可能没有做到有关，那就是就听师尊的话，任何情况都要曝光邪恶。举两个当事人亲口说的实例，一个是在河南郑州18里河劳教所的同修被迫害，他说自己的胆量也很小，但是就是凭着信师信法，想到做到，10多天闯出劳教所。他的反迫害就是按师尊赐予的法宝，不配合迫害，并时时曝光邪恶，让吃饭就是不吃，不让吃反而吃，每次去食堂都是好几个人抬着，什么劳役做操全都不做，开协会趴在桌子上，有人打他他就大声喊谁谁打人了，只要有人就喊，把那些迫害者弄得再也无法伪装。有一次由于不配合迫害，邪恶叫嚣用电棍电他，他心里也害怕，但是他就想反正师父说不配合那就是不配合，豁出去了。结果恶警说电棍没电了，最后10多天邪恶催促家人赶快来接人，耽搁一天都不行，啥字也不用签，几乎没有遭受啥迫害就回去了。在那段被迫害的日子里，这位同修一直用师尊的话对照自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确实是这样，觉得不行的时候对照法试一试，自己到底试过没有。另一位同修的情况就有一些不同，这位同修也是特别的坚定，但最终所谓期满才放人。这位同修被非法关押期间，只要别人都去参加奴役劳动出去了，邪恶就开始迫害他，收工了别人都回来了，邪恶就装得和没事儿一样。有一次一天一宿，这位同修被折磨得头发全白了。这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光一个坚定好像是不够的，这里还有不信的成分。如果真是放下生死，那为什么不曝光邪恶，让出宫的人都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个同修被酷刑折磨时，邪恶问他，你敢不敢把你的事给你的家人说？同修说，我敢。你敢把你今天的事说给你的家人吗？恶警顿时哑口无言。这说明邪恶所做的一切都怕人知道，甚至亲人同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弟子宝莲的文章，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实修。2006年，我从邪恶的黑窝回来不久，就投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行列中，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由于我信师信法，认真学法背法，不断修正自己，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所以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突破得很快，由不会讲到会讲，由小面积的讲到大面积的讲，由劝退的少到劝退的多，由发愁有压力到轻松自然的讲，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稳健地走过来了。一，遇到问题修自己。2007年冬季的一天，在市场上偶然遇到了同修甲，他问我现在劝退几个了，我说劝退了10多个了，他说我一个还没退呢。从那以后，他主动约我讲真相，劝三退。 头一次我们配合就劝退四五十人，主要是我讲同修祭三退名字，同修甲很有心，救度众生的愿望很强，虚心的学，慢慢也就会讲了，对我也很欣赏。有一天，我的鼻子嘴起了很多大泡，连破带流水。由于冬季严寒，不能戴口罩给世人讲真相，又不能躲在家里耽误救度众生，我依然照常与同修甲出去讲真相。他在这边讲，我在那边讲。同修甲看我没向他报三退的名，就不高兴地大声说：“咋的？这么半天，你一个也没退呀？”我当时一愣，他怎么这么说话？我表面很平静，没有说什么，但心里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儿。我给你带出来了，现在翅膀硬了，能退几个就开始嫌弃别人了。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比你大20来岁，鼻子嘴还疼，从哪方面也不该这样对我呀。于是我不冷不热地说：“那咱们就各退各的吧，分开记吧。”这样过了几天，他总看我比他退得多，出现了攀比，生出了妒忌。有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我三退的人名特意叫他记上，觉得自己宽宏大量，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样一来，表面上和谐了，但内心都不愉快。我想这样僵持下去不行，两个同修在一起配合就是一个整体。我反思自己，很是惭愧。我对常人讲真相，面对常人种种不善的面孔、冷冰刺激的言行，甚至拽领子、谩骂、诬告，都能做到坦然不动，付之一笑。面对同甘共苦的同修，一句话却不能宽容，用常人的理衡量自己，用常人的理要求别人。我修炼这么多年，悟性还这么差，遇到矛盾不知道找自己，满腔的埋怨指责。同修甲这么文静，平时很少说话，他却用语言刺激我，这能是偶然的吗？到底针对我的哪颗心来的呢？我仔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突然问道：“我内心指责同修甲时的表现，不正是反衬那个我那个私吗？”接着来了一个争斗，三退各记各的，照顾他的面子，不如说是自己的面子。他妒忌我，不如说我妒忌他。前几个月买电脑，我心里也不平衡。你看某某没有钱，可却有同修送，我自己拿钱却迟迟买不来。追究原因，就是争强好胜，干什么总要抢个先。我是强者，沾沾自喜，好事没有我就妒忌的不行，真是吃不好睡不好，弄得一身病。修炼以后把这些都看淡了，身体轻松了，精神愉快了，可是对法理解不深，没有从骨子里改变，实质还在隐藏着，一有风吹草动就冒出来。如今我与同修发生的矛盾，不就是师父通过同修甲的嘴点化我吗？用这种形式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翻出来曝光，连根拔掉，把那些不属于真我的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全盘托出，彻底解体。要不这些东西怎么去呢？我感谢师父对我修炼的负责，用心良苦，感谢同修甲对我的帮助，心性提高了，我和同修甲又融洽地合作了。二，在假象中升华。有一次听说有一个同修状态不好，我与同修甲约好准备去看一看，并偶然得到了这位同修的手机号，放在同修甲那儿。第二天早6点刚发完正念，同修甲就打来电话：“你别等我了，我不在家。”我听完没多想就把电话割了。我想不管怎样也得按原计划进行，但突然想到与那位同修联系的手机号在同修甲那儿，我马上给同修甲打电话，一共打了3次，不是说在通话，就是说关机。这时我就犯疑惑，怎么回事？同修甲跟我说他从来不关机，是不是猜到是我打的公用电话故意不接呢？是不是我说不与他配合不理解呢？种种疑团接踵而来。我与同修甲配合已1年多了，在相互接触中虽然都有各自的执着，但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取长补短，共同精进，在救度众生中配合默契，在师父的加持下渐渐成熟，每一天把救度众生当作头等大事，一种乐趣。我俩像云游一样，一走就是半天，每当节假日，特别是过大年，都当成是救人的好机会，从不懈怠，救度效果越来越好。我曾几次提出，既然都会讲了就分开吧，有机会走自己的路，现在正法时间这么紧，不要浪费人力， 两个人救一个人和两个人救两个人是不同的，可是同修甲总是不愿分开。他说，咱俩要配合到法正人间，不要把我扔下。当时我也没太强调，互相配合，互相把握，觉得很好，慢慢就产生了依赖，到哪儿去都愿意带着他。他正念很强，确实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好搭档。可是从年前年后几次相约的配合中，他却不能到位，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这次也是如此。我悟到还是自己有问题，想到同修甲，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的依赖心，这颗依赖心不是我，我本性的一面要显现出来。天上的大觉者是不能依赖别人的，不能老是拽着同修，应该一个人做就一个人做。我们互相之间都要去掉这依赖的思想，解体从这情中派生的执着心，需要配合时再配合。第二天我给同修甲打电话，见面一说的确是误会，原来他给我打完电话后手机就没电了，可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却用人的变异观点设置疑团，在旧势力安排的假象中徘徊。我与同修甲交流了这场假象中自己的表现与我们之间应该提高的因素，同修甲也悟到这一点，应该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单独走一走了。我与其他同修相约也出现过这种假象，明明说在家里等我，可是我一去却找不着，过后一见面也是误会，他把楼层告诉错了。我悟到这种假象是旧势力的安排，目的是间隔干扰同修整体配合，我们是绝不承认的。但在这种假象中要善待同修，宽容同修，理解同修，让假象不起作用。同时在这种假象中向内照，是自己哪颗心招来的鬼，这也是提高心性升华境界的好机会。在几次的假象中，我没有因为同修的问题影响我的计划，也没有因为天气严寒风沙扑面阻碍我救度众生。每次我都步行两个小时，边走边讲真相劝三退。师父看到我救人的这颗心，在我心性的位置上加持我，安排我救度众生的数量，每次都超出平时的一倍。三，尽心尽力救度众生。新年后的一个早晨，六点刚过，同修就打来电话，约我到农村参加婚礼，协助三退，整体配合救度众生，责无旁贷。我立即行动，通知同修甲与我同行，我们四人一起打车到农村。我们坐在车里发正念，清除大法弟子所到之处的邪恶因素，解体婚礼场上所有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和阻碍众生得度的邪恶烂鬼，铲除世人身后共产邪灵的因素，并请师父加持，众神帮助。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让场上的人全部得救。农村的婚礼是在自己家举行的，屋里设宴，院子里搭帐篷，里面也摆桌，我们几人配合融洽，各尽其责。有两名同修发正念，我和同修甲讲真相劝三退，我们理智智慧随机而行。我们一进西屋就看到新娘和她的姐姐，经人介绍后，我顺势说，新娘真漂亮，我祝你新婚快乐，美满幸福。她笑笑，接着讲大法的真相以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事，新娘和她的姐姐答应三退了。在中间屋举行婚礼，人挤得满满的。我与同修甲来到东屋，这里坐的都是新亲，我们坐在这里开始发正念，等待机会给新亲讲真相。我们去掉了着急心，婚礼热烈的场面稍静，我们就抓紧时间采取整体讲真相的方式。因为正值接近大年，我就以亲家的口气给新亲拜个早年，祝他们过年事事如意，增财添福。然后我就像在讲台讲演一样讲起来，既然咱们都是亲人，就如同一家，那我就把真话讲给亲人。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十年，中共用古今中外残酷的手段对付一群手无寸铁、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3000多。更狠毒的是，把法轮功学员抓取后，活着开膛破肚，摘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亲人们，这是多么使人发指的事啊，共产党一贯这样欺骗蒙害中国人。现在有11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学习法轮功，只有中共镇压。中共到了天诛地灭之时，亏 贵州省有一块2.7亿年的藏字石，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另外，中共腐败，六四射杀大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过去中国人入党团队时都曾举过拳头，表示时刻为协党献身，都给你打上印记了。天要灭中共时怎么办？所以明白的人都纷纷三退，脱离与中共的关系。现在已三退的有5000多万了。中共高官、专家、名人、派出所的警察都用小名化名退出协党，以保平安。亲人们，咱们也退了吧，谁也不能当中共的替罪羊。我说得很快，心里没有任何杂念，只有讲真相救人，非常坦然，非常舒服，好像整个婚礼都沐浴在大法的能量中，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屋里的人双眼都集中在我这儿，带着微笑，边听边点头。我讲完，我们四人分别给屋里的人解答问题，逐个三退。婚礼还在进行，有的在屋里等着坐席的、闲谈的，凡是接触到的人都进行了三退，有很多人还代替家人三退了。三退完毕，我们准备往回返，可是被主人发现，连拉带拽的，非得让我们吃饭，没办法，只得留下。我们悟道，是不是还有可救度的有缘人？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真是师父的苦心呐。果然，我们这一桌都是刚来的，他们也得到了救度，整个过程如此顺利，没有丝毫的干扰和障碍。吃过饭，我们几人准备打车往回返，但走很长一段路也没车。过一会儿，接新的大客车停下来叫我们上去，这是男方嘱咐的。在劝这个司机三退时，可够费劲儿的。他小时入过队，戴过红领巾。我们四人轮流给他讲真相、讲预言、讲故事、打比方、讲天灭中共时的可怕情景，他就是不退。他的观点是，我不信，我是好人，天灾人祸与我无关。快下车了，怎么办？他也是婚礼中的一员，不能把他落下。我们四个大法弟子，能量场这么大，一定能救了他。我们不停地给他发正念，解体他身后的邪灵。有一位同修很有智慧，对我说了一句，这个司机真是个好人，要不半路能停车叫咱们上来吗？那个司机一听，马上说，我本来就是个好人嘛。我灵机一动，顺势说，小弟弟，咱好人的一生平安，退了吧。一个少先队有啥惋惜的，高官名人都三退了，反正现在也不是了，我们可是为你好啊。我们的真诚打动了他，我们的慈悲熔炼了他，他本性的一面终于苏醒了，他终于答应退出，并留下护身符。我们长长的吸了一口气，终于在200多名三退的名单上添上了他的花名。我们与司机分手告别，互助平安。这次婚礼上的三退顺利圆满结束，我悟到同修之间整体配合，目标明确，正念强大，大家拧成一股绳，心系众生，尽心尽力，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正的场的作用下，就会产生神奇的力量，无所不能。四、帮助同修整体提高。一、放下自我。一、放下自我，想到同修。从奥运之后，有很多同修有一种失落感，认为鸟巢没有下沉，神没有给中共邪党一个眼罩戴，对救度众生的劲头好像有点消减。其实这都是人心的表现。今年以来，师父连续讲法，我从中悟道，正法时间一拖再拖，一等再等，主要是大法弟子本身造成的，没有锻炼成熟，在这么大的使命面前，有的同修迟迟没有走出来，被怕心、安逸心阻碍，有的没有把救度众生当成头等大事，也被旧势力的因素所控制着，使大量从高层下到人间的王和主和他们所对应的无量众生没有得到救度，而处于危险边缘。我是大法弟子、住世的法徒，不能只局限在自己讲真相上，这也是一种思，要考虑大局，放下自我，想到同修。以前我与同修甲配合时，觉得各自都比较成熟了，分开单独讲能多救度众生。现在悟道，我们分开是为了带动更多同修走出来的需要，所以我就发出一念，放下自我，帮助同修， 整体提高，请师父安排。第二天去讲真相，正好碰上一个想找同修配合的同修乙，他说我正发愁怎么讲呢，我俩手紧握在一起，说这都是师父的安排，那咱俩就配合配合吧。我与世人打招呼，一讲大多都退。同修乙说，看你讲的挺轻松，几句话就退了，我几天也退不了几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总开不了口，有时讲了也不退。我说这不要紧，你只要有学心、信心、有救度的愿望，敢走出来，师父一定会加持你。我开始还不如你呢，那时由于我的人心作怪，急躁，一连讲了几天，敢讲不退。但是我不灰心，不断的学法、背法、发正念。严寒的冬季一走就是半天，别人给我打退堂鼓，我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加持我，鼓励我，慢慢的救人效果越来越好。这时看到在大路中间有几个工人正在修整道路，我说咱俩发正念，过去跟他们讲讲去。同修乙看着我，我说没事儿，谁也不知道咱干啥。我拉着他走过去，我说小伙子们，你们辛苦了，大姨跟你们说几句话。现在天灾人祸挺多，有地震，有瘟疫，身体不好别害怕，承念法轮大法好，就可以消灾消难。现在天要灭中共，过去咱们入党团队，举着胳膊为邪党献身，咱可不能献身，他腐败咱没腐败，他迫害法轮功咱没迫害，赶快退出来，远离灾难。他们都笑笑点头，但是讲完后有的人走了。我和同修乙从大道中间出来，一想这不行啊，得叫他们答应三退啊。这时走的人又回来了，于是我又走进去挨排起名三退。有的工人看到我们这么坦诚，很是感动，再三谢谢。同修看我讲，他也试着讲，他讲我发正念，根据同修乙讲的情况我再补充，乙渐渐会讲了，也不害怕了。那天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一共退了59人。他高兴地说，今天退了这么多，能够我多少天退的。我说你这不是会了吗，就这么讲，在讲时多发正念，就一心想救人，师父法身正神都会协调一致帮助，谁也动不了。当然也要注意安全，往后看一看，要理智、智慧、清醒。分手时他说有机会还想和你走一走，我说行，随缘吧。中午回到家里，正好接到第394期明慧周刊，看到注意讲真相的效果，加速救人，帮助更多同修走出来这两篇文章，看后很有感触，心想正合我意，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我可能就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努力，带动更多的同修，也许是我的使命吧。从那天以后，有的是协调人给我打电话，有的是主动找我配合，先后大约有20几人，我只好分开，今天上午与你配合，明天下午与他搭伴。同修的热情很高，有几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出来讲真相，认真观察，虚心学习，只要走一次就突破了不敢讲的障碍。其实不爱讲、不敢讲不是难事，只要正念坚定，在于同修走一走，马上这个场就会打开，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亮，什么怕心、顾虑心、私心杂念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不就走出来了吗？二，帮助同修走出家门。今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想到同修丙，我已经有3个多月没去了，他从修炼开始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总处在宵夜状态，头、腰、腿总是不轻松。我来到他家，他正在泡脚，说他浑身上下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儿都疼，头像有什么重物一样压着，昨天发几张传单抢走回来，好悬没爬回来。我一听觉得同修丙也真够难的，我说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咱们不能承认他，平时多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修丙也明白这个法理，我提到今年师父几次讲法，我说正法没有结束，就是师父等待大法弟子成熟呢，你也得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 完成史前大愿，我与你搭伴去讲真相。他说，我可跟你走不起，以后凉快凉快再说。我知道他在推脱，心想我得帮助同修丙早点走出来。于是我说，你跟我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就等于你送我了。他答应了。我俩走在大道上，边走边讲真相。我叫同修发正念，半个小时就讲退了十多个人。站点到了，我问他，你走这么长一段路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两条腿轻松多了，一点没觉得累。那明天怎么办？他坚定地说，明天我和你去讲真相，你就在这站点等我，我来找你。我看到同修的转变，简直前后判若两人。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暗暗替他高兴。我的同修，你终于下决心了。我的双眼湿润了，似乎看到了他身后无量众生的希望。我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慈悲的救度。第二天，我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我讲真相，他记三退的名单。为了让他尽快成熟，边讲边交流，叫他认真观察，搭话要根据不同的人职业特点，然后顺着他们的执着讲，就是见啥人说啥话。例如，见到老年人身体好，你就祝他健康长寿；见到年轻人，你就祝他有个光明前途；见到下岗事业人员，你就讲他们生活艰辛、中共腐败等。在就读过程中，除了我讲，还叫他补充。有时我当完话，就特意叫他讲，根据情况我再接着讲，然后我们商量起名。有时同修丙独立与世人搭话全三退，讲得很好，但开始没有经验。比如与世人相对而行，迎面与人说话，挡住人前进的路，人一看这是干什么的，把人吓跑了。我告诉你，你不能迎面跟人说话。我与同修丙走了几天，他越来越有经验了。有一天他自己出去讲退二十多人，遇到一个老头，非要把他送到派出所，但他没有害怕，正念正行，请师父加持，继续给这个老头讲真相，结果化解了麻烦。我听到这件事后就鼓励他，并与他切磋，找自己的不足，平时要注重学法，多发正念，要注意安全，理智清醒。我还准备再与他多配合几天，两个同修在一起壮壮胆。可是没等我去，他就来电话说，你明天别来了，以后再说吧。不是别人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什么原因呢？第二天到同修丙家一看，同修弯着腰走得很慢，坐定后他就跟我讲，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全身疼，好像都喘不上来了。我说，这不是旧势力的迫害吗？你刚走出来救人，邪恶就给你一个下马威，千方百计地阻止你，往下拉你，邪恶说了不算。来，咱俩发正念解体他。我俩发了半个多小时正念，同修丙感觉好了。我们切磋了一会儿，告诉他，我走了之后你有时间就发正念，有漏也不允许迫害。他送我时腰也直了，一切都好像正常了。我说，我明天还来，意思是还来给他发正念。他却说，明天我一定出去跟你讲真相，我求师父帮助我。我们的同修心性真是提高了。我们又配合了几天就分手了。遇到这件事，我悟到我们的同修不是走不出来，也不是没有能力，是因为有一个小小的障碍。如果先出来的同修想到他们，真正的关心他们，主动与他们交流，鼓励带动他们，在你的慈悲善念的能量场的作用下，障碍同修身后的邪恶因素就会解体，同修慢慢的就会成熟起来。如果大家都重视起来，救人的速度就会显著。同修们，让我们都来关心我们的同修，切实的带动同修共同精进，整体提高，完成史前大愿。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